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三会哈。那么第三会啊，是在须弥山顶啊。其实须弥山是很高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是须弥山顶上面是如此的宽博，这跟人间的山不一样。其实我们只要了解，其实他所谈的就是，当我们从回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哈，精神生活提升到比较高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再回来看我们的家居啦，看我们的工作啦，平常的生活啦，就平坦的很多，而且不只是一小块平坦，是安尼白塌塌的丢哈。你看哈，一个人啊，常常呢都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小问题想不开，然后就开始打劫啊。有些人呢，为了一点别人跟他讲一点小小的小事情，他会把它像成一个大的障碍一样来看，那他当然就崎岖不平。有的人受到一些挫折，他会把它看成啊，好像整个人生都完蛋了一样哈，要花那么大的脾气，要对这件事情表示那么样子的严重哈。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呢，能不能宽广，能不能坦荡呢，就是很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在谈到的生须弥山顶品，我们谈到了啊，过去的诸佛都曾经来到这里，然后第十四品的时候就谈到须弥顶上聚赞品啊。我们在前这个面的两讲呢，我本来是很想很快就把它讲过去的，所以讲得很快把那个练一练，我想说以后，可是我上个礼拜来了以后，我想说如果不稍微细讲哈，这个细讲比较有营养啊，细讲啊大家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感应感啊，比较容易消化啊，所以我后来还是想一想，还是哈这个细讲比较好，所以又回来把须弥顶上聚赞品。结果一细讲，我本来想说这十位菩萨的赞美哈，我一堂课一次就可以讲完。结果一讲呢，只有讲了五个赞美而已啊。我们还是再看看啊，须弥顶上哈，那菩萨来赞美的时候，法会菩萨是赞佛的自在力。那么我给各位讲。我们能赞美人，通常是我们能看得出来，是不是？也表示我多多少少有这一方面的优点，我才看得出来啊。你看这个一个人啊，写一个电脑的程式，他说非常好，你拿给我看，我不懂，我不会赞美你，对不对？可是看得懂的人说，哇，你这个程式这样写，整个都啊，在我们这个使用上哈、啊，它非常方便，而且将来在整个的一个资料处理上有很大的好处啊，而且这里面这个啊这个死角的地方会少，你会看得出来。所以很简单，一个人啊，在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优点的那种人的时候啊，他的内心里头那种不自在你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他真的没有啊。所以在法会菩萨一开始谈到佛的自在力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人自在不自在，那一定是他比较知道什么叫自在，他自己也自在才能欣赏出来人家自在，是不是？那不然你欣赏不出来人家的自在啊。那么这个一切会菩萨来谈佛的真实性啊，那么这个佛的真实性呢，这个啊这个我们讲说一个人你能不能面对真实，真实就是如来，是不是？哎，我们生命的真实，究竟义的真实，乃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真实，什么叫真实呢？啊，我们即使这个有的人呢，他不真实，他就起了很多的虚幻啊，有时候自己弄错了啊，这个人一盘柠檬一盘葡萄在那里，他不知道葡萄是甜的，也不知道 柠檬是酸的，人家都拿葡萄吃的时候，独独他去拿那个这个柠檬吃，人家跟他讲说那不是这样吃的，他说我就是喜欢吃，所以叫做酸柠檬。他一直不面对真实的丢，那个心理学里头叫酸柠檬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酸葡萄啊？什么叫做这个那个是甜柠檬啊？我讲错了啊。那为什么叫酸葡萄呢？那就是你看出你哪了啊？这个人家讲说这个葡萄很好吃，你说不葡萄酸我不吃啊？你的明明错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呢？哎，就是说啊，把葡萄当酸的，把柠檬当甜的，这是常有的。我们做错了事情很容易这样，不真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根据自己有的啊去生活啊，你不能对自己不真实的那个人，他的人生不会过得好，他的事业也做得不会好啊。那么圣慧菩萨呢，就赞美佛离相，也就是说你不要只被这个色相的东西给迷惑住了。其实色相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看不出来啊，有时候你只看是那个人看起来一表人才，但是一表人才的背后可能是一塌糊涂的人也有啊，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完全要很细心的去把一个事情看清楚啊，那就是要我们去把事情看清楚，不要被这个现象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功德会菩萨呢，就谈到了平等佛的平等心哈，一个人能一切都能平等，以自己的心能平等啊，那么就不会对别人有啊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态度哈。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哈，他对人态度差别很大哈，对那个这个社经地位高的人是一种态度，对那个这个社经地位低贫穷的人啊是另外一种态度。这些东西呢，我们称为说它是一个平等心，佛的平等心啊。有时候这种平等心，像现在这种卡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要用菩萨的平等心去看看这种问题才对啊。他需要平等固然不错，他也要负一些责任，可是你那个制度本身确实要考虑那个平等的问题啊。那么善慧这个啊，这个精进慧菩萨呢，就谈到了集无量善的问题啊。那么其实有些人很容易发现，在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他很容易发现，其实我这一辈子我集了很多的善。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哈，如果我不能集无量善，我在生活中我的生活也看不出我生活中很多善的一面的时候，这个人会变得很空虚，在信仰上会觉得我这个人生好像一直都没有资粮。你看啊，这个基督教里头或天主教里头都会谈到一个问题，叫灵粮，是不是？灵的粮食叫灵粮，这个我们佛教叫的往生之粮啊。这个人呢、啊，在平常工作中，有的人啊，到老了都要退休了，他说我这一辈子真的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我不晓得这样哈、啊，就念那个阿弥陀佛能不能去？我现在才看一看。总得要一点功德才能去，所以老师呢就需要帮他回去哈，从他回顾所来进哈，从过去来的那条路去找出什么？找出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七宝啊，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善法，所以这里面呢集无量善这个问题啊，佛集无量善，我们也要学习啊，我们集无量善。善慧菩萨呢，就谈到了般若的问题啊。这个般若呢，叫慧见不动啊。那么，这个自信无尽啊，那么难有难思尽啊。所说无尽中啊，那么无众生可得，故于呢，能见即所见，见者习除浅。也就是说，这里面所谈的这个般若的问题，在《金刚经》里头跟我们讲的是很清楚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幻，是不是？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 金刚经里头它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如果你学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绑住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再是东西了，就不再是你原来的知识了。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学的一些运动啦、养生的知识，如果我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用那一套，你认为行得通行不通？行不通。所以养生的知识就不是养生了，对不对？我所谓的养生的知识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原来的养生已经不是养生了，我才能够学我现在的养生的知识啊。啊，所以这些东西叫活泼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说知识本身有一定的半衰期，这个知识的半衰期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知识会不能用。既然它不能用，你就必须用你的般若继续去学新的东西才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新的东西，还停留在旧的那里的时候，那么这个知识的工具性已经过去了，这个技术的工具性已经过去了，所以它不能为我所用。所以我不能让我经营的方法停留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不能够，我也不能停留在90年代，我必须到现在，我要去把它看清楚。所以我过去成功的东西不能成为我现在执着的对象。那这样子的话，在佛经里的称为叫做牦牛爱尾，就是说我们喜用牦牛呢，就一直是欣赏着它自己的尾巴，所以它自己就一直在那里转圈圈，所以它没有办法走出去，甚至还会饿肚子呢。那么所以这个般若本身呢，是慧见不动，你的心啊不会被这些东西执着，你的心就能够平衡，就不会产生摇摆不定，就不会产生障碍，就不会产生种种的执着。那么我们上次呢是讲到这个地方，智慧菩萨呢赞佛不动啊。什么叫做赞佛不动？我们心啊，那么这个能够不动，这是很重要的。我告诉各位啊，人的心啊，你的心灵啊，能够提升到一个精神生活境态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境界的时候，这个心呢是比较不会动的。我们发现啊，比如说忧郁的人或者是焦虑的人，他的心一直都会动得很厉害啊。忧郁的人呢，只要忧郁到差不多有症状了以后，忧郁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今天他想要做什么，可是很想去，可是又很想不去。我很想选择一个什么东西，我明明想选择这个，可是我等到要去选择的时候，又去想说，那我好像还要选择一个。所以他会在两个选择或者甚至于三个选择里头摇摆不定啊。所以忧郁症的人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有的人啊，他早上啊光是要出门啊，就这样呢出去到外面挖多几百哦啊，又想去又不想去，甚至于哈，他会为今天我是要背这个皮包比较好，还是背另外一个皮包比较好？是红的皮包较好，还是黑的皮包较好？啊，就你看看者，今日一头真哩大，还是来换这个白的好了。那回来弄了半天，弄完了以后，可是出去以后，可又觉得那下午听说会下雨的，又回来又再把它换到一个黑的皮包上面来，或红的皮包上面来。你知道这样子的人，其实忧郁的特质就是他不断在不稳定的状态，他一直被进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可是我们脑子在思考东西的时候，是透过我们的叫前庭啊，脑皮质的前庭叫 prefrontal lobe 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了决定以后，就会去执行。他要去执行以后，他就稳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是不稳定的。那不稳定的原因是他本来就有比较多的一些惧怕，本来就有比较多的对一些事情的信心啊，就很弱。所以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呢，那么使他的这个。肾上腺素、正肾上腺素过度的消耗，而这些东西呢，相对的也促使了他最后必须去动员更多的柯体松， 啊，来维持他的稳定。可是等到他维持可体霜都稳定的时候，他的脑子就会变成顿顿的。也就是，其实人为了维持这脑子的稳定哈，他自己会分泌一种东西，他把海马回的地方把它啊控制的不要去掉太多的档案，不要想太多，只要想最危险的那一件事情就好，其他的不要想。所以那个得忧郁或焦虑症的人，通常他整个脑筋会到最后会缩在那个地方，只对那个他很关心的那一件事情上，那么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或去想更多的事情，甚至于整个记忆各方面都会差。那么这样子不稳定本身就产生了没有智慧。所以佛告诉我们啊，其实讲不动这个问题是，你看佛告诉我们八不啊，这个所谓不动的就是不生不灭啊，这个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不会被依异啊来去长断啊，那么这种相对的东西被它牵着，这个使我们的心一直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其实不需要哈去那么样子的弄那么多东西。一个人呢，欲望越多，想法越多，那他在决策里头就越纷扰。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越是单纯的那种人，我是指生活单纯的那种人，他的思考越缜密，而且也越容易做决策。那个思考，那个生活态度越复杂的人，他的思考常常最后会变成越来越肤浅。那么所以人呢，能够真正好了解好，那么一个人动的时候就等于是入了险道一样。所以动与不动的事情，你看一个人如果说受到别人金刚，有些金刚党在骗人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特，因为我也是有人来跟我讲他怎么被骗的。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跟我讲他是怎么被骗的。可是通常来我这里的时候，他比较愿意把他被骗的过程告诉我，讲得清楚一点。我说你老实想想看，反正在这里也无所谓哈，你把他想想看，这样免得啊，你一方面你觉得说你确实自己当时你才不啊，当时是这么想，所以你才上了这个当。那么这你也有责任，不能讲说你都没有责任，你就不会那么恨，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内心里头那么样子让你哈，那么对那个金刚党那么憎恨，那么憎恨的结果，最后使你的心更难抚平嘛。你说说看，当时你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他跟我讲，我会觉得好像啊，讲他这个东西我可以占到一点便宜，是好多人是发生这个问题。不过我跟各位讲，现在的欺骗的有一部分呢，他不是用你贪的这个部分，而是他用你心里面不稳定的因素来骗你。哎，打个电话跟你讲你那个户头怎么样，你要赶快哈啊，现在希望你把它弄哪一个户头，那你就去弄，就有人就这样一搬呢，那所有的东西人家都知道了，那他就在这中间全部的密码也通通流出去了，所以自己账户里头的钱领光了都还不知道。其实人需要一点稳定的心，你碰到那种情形，你应该自己去问清楚，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跟那个来打电话的来那个人在那里讲了那么多。所以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心里头很容易被引诱的啊，这个色会引诱人，受会引诱人，想也会引诱人，行也会引诱人，事也会引诱人。所以人的心里面一旦有了一个不稳定的时候，就看不出来他那种啊，这个那种平静的思考跟这个笃定的一种判断力，他就会失掉。 那么佛智呢，他告诉我们佛这些菩萨的赞美，佛是那么样子的不动。你看啊，佛有一天出去外头，你知道啊，这个波旬呢就在山头上用一块大石头就是要砸佛的，可是还好佛呢他反应很快，所以他没有被砸到。可是佛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心动，佛没有，佛只是不理他而已，佛没有为这个事情愤怒，佛也没有为这个事情啊这个做什么，没有，他只跟他讲他应该清楚这个事情他自己会知道的。但是波旬到最后拿他没有办法，波旬自己也就跑掉了。可是我们周边里头，你想想看，有多少波旬可能伺机会引诱我们，甚至于会激怒我们，甚至于我们是又错误的引导我们，都有可能哦。所以佛的这种不动智哈，我们要学，菩萨已经看得出来了。那么真实慧菩萨呢，谈啊心不颠倒，颠倒的事情啊，我们常常都提醒大家的。第一种最大的颠倒，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颠倒是什么？我们其实是为了生活，然后我们才工作的。我们是为了生活，我们才来发展经济的。可是现在倒过来了，是为了发展工，为了工作，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却不顾生活。你不觉得是这样子吗？你看，我这个前几天我到联合大学给他们演讲，演讲完了有几位教授跟我谈起来，他说：“哎，郑老师，你看这种事情是怎么办啊？我们不快乐的人逐年增加，那自杀的人口越来越多，忧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但是呢，生小孩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呢，大家要养动物，不养小孩。”他说：“这怎么回事？”他说：“这样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说：“有啊，只有两个字，佛那个时候就讲了，颠倒，就是颠倒，你把它颠倒过来了，是不是？我们本来是为我们是为了生活，其余的哈，有钱没钱，开枪子兵，然后杀等他家哈，那就开开心心的工作，开开心心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啊，你本来就穷了，你又活得那么不情愿，有那么多的抱怨，哎，你们转掉啊，你就输掉很多了，是不是？你吃亏太大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我们发展经济，我们整天都在工作，甚至于晚上加班加那么晚，然后家里生活的喜乐没有了，小孩子的喜乐没有了，所以很麻烦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外国人哈，以前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他是提到说，从1982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子应该是啊，他发挥的时间是在新的世纪，而且那人他们的环境都很好，他们的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们啊，他们的人生，他们整个的一个生活世界是会很好的。可是呢，我后来呢，就看了另外一篇一些研究跟论文哈。那么那个人叫这个叫金斯威奇，这个人他收集了很多研究，而且他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发觉，这个新的一代，从1980年代、90年代这张旗杆新耶，跟金马新耶加进来，他怎么说呢？他后来给他称他叫做什么？叫做 Generation Me。Generation 就是一代一代哈，是这代人哈，是什么？是 Me 这一代。 只想到我，只想到我，而且这个命不是爱啊，爱还有这个哈、啊，这在心理学里的爱跟命是不太一样的。爱呢是一个阻隔，它比较多的理知性跟理性的层面。命呢是一个受隔，也比较多的这个情绪的情感感性的层面。那么所以他这一代的人就是只看到哇啦，你不是爱而已，爱要靠主动性的命是你就给听我一句啊，你就要给考虑我一句啊，我是安怎安怎，就是命。所以呢后来这个我看了一本新书，就是这个人写的，他还没有出版，我已经把它download到了，他就叫做 Generation Me， 真的把它写成一本书。那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应该是他成为一个他的人的自我的功能应该发展得很好，他可以去在生活中可以调理得很好，这才是正确的啊。可是他现在颠倒了，颠倒了说我必须被喂补得很好，喂补你听我吧，就被养得很好，被喂补得很好，是不是这个就哺乳那个意思呢叫被喂，被补，哺乳喂补得很好，那我要被享受得很好，那个享受要用被动式的不是我当然想要享受一点，我们活着让自己快乐一点，享有一点，可是我现在必须要有很多东西来巩固我，来让我感觉到有被享受的感觉。当一个人变成被动式的时候，那我们想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不颠倒，人本来应该是主动的，现在变成被动了人本来应该生活是主体的，现在变成说我每天去外头去征战，去囤积，变成以那个为主，我们的生活被牺牲掉了，所以它就会变成颠倒。其实颠倒这件事情在佛经里的盂兰盆法会是讲的最透彻的。你们有空的时候应该去读那个佛说盂兰盆经，你去看就知道这个盂兰这个它就是这个盂兰盆呢，就是解道弦的意思，就是说它主要目的是解开你导错的现象。我们倒过来了我们没有真正的重视我们心灵上，我们生活，我们生活上应该有的这些喜乐，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想要占有，我们只想出人头地，我们只想考100分，我们只想有甲等的成绩，我们只想即刻能够看到有功利的成就，这样是很惨的。那么你们这个都知道盂兰盆经谈颠倒的时候，你看佛经里头你去看这个一个人一旦颠倒了以后，你看他变成什么样子。佛经里头的造型讲说恶鬼道通常都是他内心里头不断在追逐，追逐个不停，然后才掉到恶鬼道里头去。那恶鬼道的众生长得什么样子呢？恶鬼道长的众生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很瘦，皮包骨，而且嘴巴会吐火。很奇怪的是，他的烟火已经退化变成像针那么小了，退化成针那么小了。所以我很喜欢佛经里头描述的这种各种心理上众生所表现出来的。他怎么说？他说你根本从来没有想到你照顾你的身心，你只想到我要很多放在肚子，最好是怎么样用打点滴的，最好是肚子用拉链的打开一直塞进去，所以肚子这么大。可是你还是那么瘦，还是皮包骨，你的生活根本没有用，可是你却占有这么多东西。可是因为你很少去咀嚼你所有的东西，你很少去真正在你的生活中去感受那种生活，所以你不是从嘴巴里头咀嚼到它的味道，也没有经过吞咽，没有经过消化系统，都不是，它也不是放在胃里头，只是把这个肚皮拉开拼命往里头塞，所以变成这么大的，像鼓那么大的， 是这样子。所以最后连咽喉都像针那么细的，可是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嘴巴会吐火。为什么嘴巴会吐火？因为焦虑症啊，因为躁郁症啊，因为火气很大啊，每天睡不着觉啊，所以嘴巴会吐火。哎，可是这个默莲尊者的母亲就是掉到恶鬼道去。默莲尊者有神通力，送东西去给他吃，他拿了东西到手里头就变成灰烬，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到嘴巴来以后呢，却变成了泥沙。真正给他吃的东西却是灰烬跟泥沙啊，刚好颠倒。钱财可以不断塞自己，塞爆自己的东西，那东西金条这些东西通通都在这里，结果身体营养不良，精神营养不良，他就变成这种现象了。所以佛告诉他，这件事情不是人间的菩萨，也不是天上的啊这个神能够帮助他的，就必须正道的菩萨才可以，而且是正道的阿罗汉才可以。所以阿罗汉在解下啊之日啊，就是七月十五解下的时候，他们哈、啊、身心啊愉悦啊，那你拜托他们去跟你母亲去说法，那种只有他去说法才有用。为什么？因为他去的是身教。你看，我不必要什么东西，我很开心，是不是？我不需要囤积那么多东西，我很喜乐，我在我的生活中看到喜乐。所以我常常会跟你们讲，你能够感觉到法喜这件事情就是智慧，你感觉不到法喜就不会是智慧。哎，充其量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那些东西都只是聪明。哎，但是如果你有些财富，可是你也能过得很喜乐，真的啊，很喜乐，然后我觉得你还是很了不起。哎，那么所以这个真实慧菩萨善佛心不颠倒啊，因为不颠倒，那么就能够如实的去现证啊，离种种的合合相啊，那产生无上觉啊，所以无上的醒觉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他贪只是贪是如此啊、哦，是恶鬼道啊。那嗔呢？嗔在哪里？各位你们想想看，嗔最严重的嗔会掉在哪里呢？当然最严重一定是到地狱里头去。可是一般的嗔，嗔在阿修罗里头都是很难看的。所以阿修罗里，你看那《天龙八部》哈、啊，那个金庸在写这种小说的时候，他是很好读过佛经的。否则写不出来的。哎，你看天龙八部一见面马上就要愤怒，就要比武，就要打架，是不是？对。可是为正义而战的时候就是天神，所以他跨了三界，跨了天那一界，也跨了人这一界。哎，阿修罗啊，他跨了三界，还有恶鬼那一界。所以恶鬼那一界的阿修罗就不一样咯，他是愤怒到已经失掉理性的，你就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那是嗔啊、哦，所以他颠倒，因为本来应该是慈悲的，他现在颠倒，变成什么东西都是愤怒的啊、哦。他自己不努力，或者他自己做错了，他也要怪罪别人。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也很多人自己做错了以后，老板你哪卖来怪做唔对的？你说冤枉不冤枉？那叫颠倒。啊，有很多事情常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家今天会弄成这个样子，都是你的，你会把它颠倒过来，对方更生气了。你颠倒了，然后结果你颠倒一次，我也颠倒一次，所以两个人一样颠了、啊。所以这个家他就会弄得到最后就一无是处了。要颠，所以一旦颠成有种子在心里头的时候，他会一直颠下去。到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人生走到那里的时候，他还是继续颠。那你说他会去哪里呢？各位，戒相印嘛，是不是？所以，那这个嗔，那愚痴会不会呢？会，愚痴当然会产生颠倒，因为你愚痴本身东西，所谓的愚痴就是我啊，这个对一个东西，我一直执着在那个小世界里头。 一直只是在我自己喜欢的那一点点，我叫愚痴。我看不出宽广，我看不出东西呢是这个不断的在变，他看不出这些东西，所以他愚痴在说在一个点上，说的越深，那就愚痴的越深，深的也是最严重的，也是可以到地狱里头去，叫无间地狱。因为你已经吃到什么，所以地狱并不是只有关坏人的，地狱也是一样是自己的心跟他感应的，因为他造来一个东西，就一直愚痴在那个地方，他再也走不出来，那是愚痴。所以地狱里头的铜墙铁壁是自己造的，所以菩萨呢是拿这个铜墙铁壁的原料去铺桥造路，去为众生服务。那么这个地狱众生呢是拿这些原料给自己做了一个铜墙铁壁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过去我看日本禅里头讲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天在海里头，这个鲷鱼呢跟绒螺就见面了啊。你知道那个绒螺很漂亮啊，那鲷鱼呢就跟绒螺讲，哎呀绒螺，我的好友，我是很羡慕你耶，你看有这么大的一个铜墙铁壁，什么来也不怕，对不对？所以我是很羡慕你，而且那个铜墙铁壁的壳这么漂亮。所以鲷鱼呢就在啊这个绒螺的旁边跟他欣赏欣赏。可是绒螺说，我就没有这个东西哈，我是很羡慕你。绒螺就很炫耀的告诉他，我有这个这么快，而且我这个门一关非常安全啊。是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危急的声音来了。那知道鲷鱼就讲说，渔夫来了。他说，我没有像你一样有铜墙铁壁，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看清楚东西是从那边来的，我赶快往这边36计走为上计，我赶快走。所以鲷鱼赶紧游走。可是鲷鱼呢说，怕什么，门嘣关起来，还在他自己小框框里头。结果他就在里头非常安稳的，大概也睡了一觉吧。可是睡醒来又把门打开来一看，结果发现自己是在人类的水族箱里头，而且面对着大马路，上面还写着绒螺一个多少钱。这故事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你应该很清楚啊。那所以你本来应该用智慧去面对，这是正法，但是你一定要把东西锁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都是用这种想法去想东西的时候，将来你会跟绒螺相应的，不是吗？所以我们了解他会赞美这个东西，而且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表示佛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佛德。你看无上位菩萨啊，赞佛位崇高。他谈什么东西呢？谈菩提涅槃哈的问题，也就那么菩提涅槃决心行啊。他所谓的菩提涅槃，涅槃是指这个心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系缚，没有任何的结所系法，他的内心是真正的自由的，所以他本觉自然，所以不需要造作。那么所以说叫涅槃。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些东西把自己困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去生活，这些东西就是本觉自然，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啊弄成那么多的不安，弄成那么多的这个障碍呢？坚固慧菩萨呢就赞佛啊自力成就啊，是讲说佛智呢没有边际啊，遍一切处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产生智慧，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回应那个智慧，所以他叫他大觉能人嘛。他不断的觉悟，而且能够真正的用慈悲心啊，那么这个去生活。所以各位，过去禅家哈，尤其是这个云门对他弟子问说，什么叫做古佛啊？那么云门跟他讲说，什么叫古佛？古佛就是这颗心呢、啊。弟子就又问，那古佛的心是什么？他的回答说，慈悲喜舍。现在问题在这里，我如果慈悲变成被 被一个框架框住的时候，这个慈悲会不会变成愚蠢呢？会不会？会。